《红楼梦》卷九十九，守关针恶奴同破例，月底报老舅自丹经。
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，便说：“有个笑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。”未从开口，仙子笑了，因说道：老太太和姑妈打量是哪里的笑话？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、新媳妇呀。贾母道：怎么了？凤姐拿手比着道：一个这么坐着，一个这么站着，一个这么扭过去，一个这么转过来，一个又……说到这里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，说道：你好生说吧，倒不是他们两口，你倒把人怄得受不得了。薛姨妈也笑道：你往下直说吧，不用比了。凤姐才说道：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，我听见好几个人笑，我知道是谁，扒着窗户眼一瞧，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宝兄弟站在地下，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，口口声声指教：宝姐姐，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？你这么说一句话，我的病包管全好。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，宝兄弟却做了一个揖，上去又拉宝妹妹的衣服，宝妹妹急得一扯，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，索性一扑，扑在宝妹妹身上了。宝妹妹急得红了脸，说道：你越发避嫌，不尊重了。说到这里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，凤姐又道：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：亏了跌了这一跤，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话来了。薛姨妈笑道：这是宝丫头古怪，这有什么的，既做了两口，说说笑笑的，怕什么？他没见他脸二哥和你。凤姐儿笑道：这是怎么说呢，我饶说笑话给姑妈解闷儿，姑妈反倒拿我打起卦来了。贾母也笑道：要这么着才好，夫妻固然要和气，也得有个分寸儿。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头，只是我愁着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，这么说起来比头里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说说还有什么笑话没有？凤姐道：明儿宝玉圆了房，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，那时候不更是笑话了吗？贾母笑道：猴，我在这里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来怄个笑还罢了，怎么臊起皮来了？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，你不用太高兴了，你林妹妹恨你，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里去，提防她拉着你不依。凤姐笑道：她倒不怨我，他临死咬牙切齿，倒恨着宝玉呢。贾母、薛姨妈听着还倒是玩话，也不理会，便道：你别胡拉扯了，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吧。凤姐去了，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亲友，这不在话下。
却说宝玉虽是病好复原，宝钗有时高兴，翻书观看，谈论起来，宝玉所有眼前常见的尚可记忆，若论灵机，大不似从前活变了，连他自己也不解。宝钗明知是通灵失去，所以如此，倒是袭人时常说他：“
你何故把从前的灵机都忘了？那些旧毛病忘了才好，为什么你的脾气还觉照旧，在道理上更糊涂了呢？”
宝玉听了，并不生气，反是嘻嘻的笑。有时宝玉顺性胡闹，多亏宝钗劝说，诸事略觉收敛些，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，为之悉心服侍。别的丫头素养宝钗真静和平，个人心服无不安静，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，时常要到园里去逛。贾母等一则怕他遭受寒暑，二则恐他独景伤情，虽黛玉之旧已寄放城外庵中，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旧病来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况且亲戚姊妹们，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，史湘云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来，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，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。为着宝玉已经娶过亲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，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，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。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，便随着邢夫人过来，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，即同着李婶娘过来，亦不过到太太们与姐妹们处请安问好，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。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、探春、惜春了。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，为着元妃轰后，家中事情接二连三，也无暇及此。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，园里尚可住的，等到秋天再挪。此事后话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，小行夜宿，一日到了本省，见过上司，即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。贾政向来做京官，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姐儿的事情，就是外任原是学差，也无关于吏治上，所以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相余，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，却未尝身亲其事，只有一心做好官，便与募兵商议，出事严禁，并欲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接报。出道之时果然虚力畏惧，便百计钻营，偏遇贾政这般古直， 那些家人跟了这位老爷，在都中一无出息，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着在外发财的名头向人借贷做衣裳装体面，心里想着到了任银钱是容易的了，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，认真要查办起来，州县馈送一概不受，门房亲押等人心里盘算道，我们再挨半个月，衣服也要当完了，账又逼起来，那可怎么样好呢？眼见的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。那些长随也道，你们爷们儿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，我们才冤，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，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，想来跟着这个主是不能捞本的了，明儿我们齐打伙告假去。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，贾政不知理就，便说，要来也是你们，要去也是你们，既嫌这里不好，就都请便。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，只剩下些家人，又商议道，他们可去的去了，我们去不了的，到底想个法儿才好。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二，便说，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忙，我见这长字号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，如今都饿跑了，瞧瞧你石太爷的本领，少不得本主依我，只是要你们齐心打伙弄几个钱回家受用，若不随我，我也不管了，横竖拼得过你们。众人都说，好师爷，你还主信得过，若你不管，我们实在是死挣了。李十二道，不要我出了头得了银钱，又说我得了大份儿了，窝里烦起来，大家没意思。众人道，你万安，没有的事，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们腰里掏钱。正说着，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。李十二坐在椅子上，翘着一只腿，挺着腰说道，找他做什么？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，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，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告示厉害，知道不好说话，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，若是过了曹，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？李十二说，你别混说，老爷是有根蒂的，说到哪里是要办到哪里，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对，因我说了缓几天才歇的，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？书办道，原为打听催文的事，没有别的。李十二道，越发胡说，方才我说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诌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，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。书办道，我在这衙门内已经三代了，外头也有些体面，家里还过的，就规规矩矩伺候本官生了还能够，不像那些等米下锅的。说着回了一声，二太爷，我走了。李十二便站起 对着笑说：“这么不禁玩，几句话就脸急了。”叔伴道：“不是我脸急，若再说什么，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明呢？”李十二过来拉着叔伴的手说：“你贵姓啊？”叔伴道：“不敢，我姓詹，单名是个惠字，从小也在京里混了几年。”李十二道：“詹先生，我是久闻你的名的，我们弟兄们是一样的，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咱们说一说。”书办也说：“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事的，把我一炸就下毛了。”大家笑着走开。那晚便与书办孤寂了半夜。